亲爱的全人类，这里是即兴主义广播，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再多的抵抗也只是徒劳，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即刻放下剧本，起义来归，
即兴主义。
大家好，我是赵怀玉，
我是黄伟翔，
我是吴孝贤，我们是一群来自勇气即兴剧场的即兴主义者，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向全世界进行持续性的即兴主义新战喊话，
画画画画
画画
画
画画画。
当面具完全服从表演者的意志时，他就死了。
面具是一种将人格驱逐出身体并让灵魂附身的装置。
演员的感冒会在演出开始时终止，幕一落下他又开始流鼻涕。
这个神奇的功用怎么来办到的？
是的，如果你想要不流鼻涕就去当演员。
是这样吗？
欢迎大家回到新一集的即兴主义。
耶！
今天又是这个新的卡司，所以新的卡司就是跟上一集不太一样，
不同的阵容，
并且又这个隆重邀请到很少出现的张
宇
宇。哎
呦
喂！怀疑多久没出现即兴主义？
我忘，应该两三个月有吧，至少。
不到十集出现一次，
真的
特别来宾，特别来宾，我们也是需要一点特别来宾。
好，谢谢，我就充当一下，
全单
充当
特别来宾。
王思维也是特别来宾，
对啊，没错啊，没错啊，
我们就
两位是属于
充当一下
特
别来
宾。是的，我们在这个录音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距离Keith Johnstone他过世的大约是多久啊？大概三个礼拜左右。是我们在上一集其实已经有跟大家提到这件事情了嘛，
是
就是我们身为在做即兴剧的人，而且是做了还蛮多年的这样子，就是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说或多或少对我们每一个就是世界上的即兴剧的工作者，就是都有一些些的影响。那所以上次有跟那个燕鱼啊跟千德啊还有我有稍微聊一下这件事情，到底就是 Kiss 离开人世对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那所以今天也要来问问这两位，好不好？这两位这个还没跟我聊过这件事的
今天是告解室。
是啊，特别是那个在场就是赵怀玉应该是跟这个人实际上相处过最久的。
哦，最久
实体相处过最久的。
还有我们三个人里面。
对啊，我们三个里面。
对，我们三个里面。对对对对对。
我可能是最早有机会遇到他，但是我们相处的时间没有很长这样。但是赵怀玉有跟他相处10天以上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
是的，所以 Kiss 这个离开人世对你来说有什么影响吗？
我会跟他相处最久是因为2015年的时候，我跟我们剧团的思维，然后还有一个是小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男朋友佳琪，我们一起去卡加里2015年参加他的 10 days with Keith Johnstone， 就是他的10天工作坊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在过程中我觉得挫折感是比较多，最主要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我觉得我的语言可能可以，我在台�湾的时候预期我可以理解到80%，但到那边的时候可能每天不一定，也许有时候只有2%。因为主要是这位老先生呢真的就像他的书一样，他非常的爱讲话，
爱讲话，
非常爱讲话。而且我觉得工作坊就是 workshop 这个概念是现今当代社会比较有的，就是说带活动啊，反思啊，进行练习啊，演戏啊，但是他的带法比较是讲述，就是讲述各种里面例如说 status 啊，或者是地位啊，或叙事啊，所以我挫折感超大的，我真的都听不懂，然后还有超凶的，然后每天去上课都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因为他会说我知道有人听不懂，但是他们就是，他说的他们就是我们四个，因为我们四个就是程度不一，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发问。 或者有人的声觉得我声音很小，但是他们连那个louder 都讲不出来。
哇，
我就觉得天哪，压力超大。然后就想说不要那么引起注意，坐后面好了。然后他就说有些人呢就是不敢去冒险，然后就选择坐后面，以为这样就可以完全没事。
他有在发现呢、欸、
我真的很恐怖。
等一下，在这边我想先打断一下，虽然我们是要聊 Kiss 离开人世这件事，但是我觉得也是蛮难得，就是怀玉可以聊一下这个工作坊，虽然大家未来没有机会再去参加，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在即兴剧的世界里面很经典的一个工作坊。就是怀玉可不可以再多说一点，譬如说那个课程是譬如说我们已经知道是十天期间嘛，
对对对对对，
每天是大概几点到几点上课，然后在什么样子的地方上课，然后几个人上课，然后同学大概都是
还蛮珍贵
什么样子的人，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对，因为我也是
多久了？
2015，2018年前
，
对对，我也是非常就是大概在刚才五分钟前才突然就想起这段记忆，那我就尽我记得的讲好了。
是啊，
对，他是在加拿大的卡加利，那应该比较像是加拿大的中部吧，就可能也比较少人听过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上课我们上课的地方是在Keith Johnstone 有参与一起创作的建造的一个剧团，叫做 Loose Smooth。
就是也是我去上课的地方，我2008年去上课的地方，只是我上的是就是 Loose Smooth 本身开的两周的课程。
对，然后他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有这些课程，包含孝贤去的那个两周的是跟一个叫 Sean 的
Sean 对跟 Dennis
对，然后还有像这种 10 days with Keith Johnstone 那也有面具的专门课，就是整个夏日学校这样子。然后住宿的地方就是在卡加利大学里面的宿舍里面。
我也有住过那个地方，
很舒服耶、欸、为什么
真的很舒服，
是
它是四人共用的一个空间，可是很舒服，因为它的两间房间是在同一边，
对，
这两间房间共用一个卫浴，
对，
另外两间共用一个卫浴，然后中间的客厅是连通的，
还有厨房，
对，还有厨房，
很完整的一个厨房。
对对，然后还有他会包早餐，所以你就每天去吃完早餐之后 Loose Smooth 的校车车子就会来接你，然后你们就上车。天哪，好多回忆都回来了。
大黄巴士那种就是 school bus 的那种啊？
不是不是，像类似游览车，比较偏中型游览车这样子。
我那时候坐的就是大家在那种好莱坞电影里面常常看到那种黄色，然后头有点圆圆的那种 school bus， 就很经典这样。
天哪，那真的好多东西，我不知道从哪讲起。
他的床很高，对不对？
很高，没错，
床很高。
我也有想讲这个，
对
对
对，
他床很高。然后我们团的思维就是说，这我知道，这就是给长照的人住的床，因为你不用爬，你就只要屁股坐上去。因为你太矮的话，你
可是这是大学宿舍，
对耶，
什么？我那时候的感觉是，它是让人家可以放行李在下面，因为你是不知道从就是各地来的学生，是不是有很多行李可以塞在那个床底下？
原来如此，
那个床真的很高，是要爬，是要蹬一下这样子才可以爬得上去。它不是双层床，也没有楼梯哦，
对，
但是你要爬上去。
对哦，那我讲说不是说不用爬，是说你坐下去的时候不用去控制你膝盖的力量，因为他们比较高嘛，所以你坐下去不用控制膝盖的力量，你就是坐，你就可以直接脚放上去。我那时候听就觉得好有道理哦，这样，好的好的，然后那个客厅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我们四个常常就是上完回来很挫折，那我们就会约在各自从自己的小房间出来，然后就会在那客厅里面吃东西啊，然后就开始讲今天到底上了什么，然后真的很像瞎子摸象一样，就是大家记得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然后把它拼凑起来，那可能到11、12点这样子，甚至更晚。然后因为他的上课时间我忘记，应该是不知道9点还是10点开始，总之就是一整个白天，
一整个白天，
对，然后隔天又要有就会又有校车来接你，然后早餐在他们学校里面就是一堆蛋奶cheese 很多的比如说卷饼啊，然后一堆 cheese 龙糊糊的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散蛋 scramble 那种蛋这样
scramble eggs。
对，然后每天第一次前三天去的时候超兴奋的，就哇好棒哦，这个 cheese 卷，对，这个 scramble egg 卷之类的。然后到第四天大家就有点麻木，因为真的太重复性了。
对，
但因为本人很省钱，就是那时候吃不下我就会把它打包卷起来然后中午吃这样子。
好细的细节。
对对对，好太细。好，我们来讲同学好了。同学呢就是来自世界各地嘛，可是种类很不同，有人是他完全没有即兴剧的经验，嗯，但是他这个人他可能是日本的企业家，他学东西就是都是学，啊，最好的，他，嗯，他要找最源头的，然后他有一天就看到即兴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就问人说如果学即兴要跟最好的人学要去哪，然后查到 Keith Johnston，嗯，然后他就来了，嗯，有这种人，嗯，然后也有一些剧场创办人，然后也有一些是已经跟他上了好几次课，嗯，算他的老学生这样子，嗯，对，然后有南美洲的、澳洲的、美国的、日本的，这些国家的
十几二十几个人，
十几二十几个人，嗯，对，嗯。然后我记得在校车的时候，天哪，因为这样前两三天累积下来的经验，我也总是坐在校车的比较后面，我想说不要烦我，不要烦我，不要跟我讲话，我只想休息跟看窗外，平复我的心情，就是那种
对自己，你不是平复，是准备即将要面
对
的心情。
对对对对对对，我不是讨厌他们，我就是对，哦，觉得说天哪，又要去那么恐怖的地方了，这样，哦，对，所以这样讲到后来，我就一直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再去上他的课。我甚至觉得说，我已经打定主意，就是他只要有释出工作坊的讯息，嗯，只要在
这
一年，
什么时候有这个念头？这一两年，
对，
为什么你会怎么这一两年又再有这个念头兴起？
其实我一直很想再去上，可能2018、2019就有了，
嗯，哦，
因为回来之后，okay， 那时候要去之前，这本书《即兴》还没翻译，嗯，所以各位啊，真的有翻译本真的很好，
真的。
对，那我跟我的伙伴，那四位伙伴还有谚语，我们是有读 Impro 的读书会，从原文开始读，嗯，然后轮流翻译，嗯。可是我们并没有读完就去了，嗯。可是回来之后有读比较多，我觉得如果我在读，我在知道这么多的前提下去上，嗯，我会更知道他在讲什么。嗯，对，然后因为心态也有准备说这不是一个去一直实做一直反思的工作坊，他真的就是会讲述很多，所以我也会更愿意去听。哦，对，所以其实2018年我真的就是觉得，而且，哦，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我英文能力也变好一点点在2018年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英文能力有更好了，嗯，所以2018年其实我就觉得我可以了，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他一试出不管在哪个地方，嗯，因为他可能丹麦啊荷兰啊都有去过十天的工作坊，我一定要报名，嗯，然后到2019就是疫情爆发嘛，嗯，然后再，啊，然后再到后来他身体看他上，哦，他后来有一些线上课，嗯，那看他上线上课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有点有气无力，嗯，可是我没有想过就是一个人会离开的这件事，嗯，所以那天有一次孝贤是先传讯息来说，诶，可以打电话给他，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其实我不是那么主动跟人家联络的人，嗯，可是那时候我看着那讯息我有犹豫，哇，真的我真的很想说去跟他聊一聊，然后还有，嗯，我也好想跟他说那时候我太小了，就是在各方面我都太小了，嗯，所以我并没有机会跟他学到非常多，嗯，对对，然后就是想跟他聊一聊，对对，然后后来再看到就是他，哦，他离开这样，然后在看到他离开之前有反正因为我最近有在看那个Patty Seals，嗯，就是 Patty 的书，他就是，哦，
Patty Style，
哦，Patty Style 的书，
就是，嗯，也是 Kiss 的老学生，嗯，从卡加利开始就是跟在他身边学习，但是他现在主要在澳洲，
嗯，
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孝贤跟我说他过世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没什么感觉，就想，嗯嗯嗯，啊，他走了真可惜，我再也上不到他的课了，我其实还 一直想要去上，就心情还蛮平静的。嗯，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在看到那个 Patty 的书，然后里面有一段是写说，他去找三位即兴剧的大师，当代的大师，想要去看说他们对路偶、对即兴剧规则的想法，然后他就写出那三个人嘛，就是 Keith Johnstone，然后还有那个 Viola Spolin，还有 Dale Coles，然后他写说，不过呢，现在只剩下 Keith Johnstone 在世上。然后我看到那一段之后我就哭了起来，我就想说现在连他也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样。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对他离开的心情就是断断续续，有时候好像很平静毫无任何感觉，但是当然他在我身上有很多东西，我也很明白知道今天如果没有他，我赵怀玉不会在台湾做着即兴剧，因为可能没有他就没有他对 Bats 的影响，没有他对 Bats 的影响，就孝贤就 不一定会去 Bats 上课，那孝贤没去 Bats 上课，他就不会把即兴剧带来台湾，那我就不会去接触到。
对，
这个我是很他一过世我就很清楚的，天啊，让我接触到即兴剧的源头，他离开这个世界了，这样。 对，但是情绪就断断续，有时候就毫无感觉，就好，他反正平常也不会看到他，
是啊，是啊，
就是拜拜。对，那有时候可能一些什么触动，你一看到就会勾起你心情的一些什么，这样。对，
对啊，就是我以前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个很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我接触到即兴剧的时候，其他这些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大师
都不
在，就是不在嘛，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接触到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他其实就是一个好像遥远的存在那样，然后我就是会觉得好像 Kiss 永远都不会死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人就是会一直活一直活，活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
对啊，
真的，
他连在疫情期间都可以坐在那里然后看着那个镜头说你怎样怎样之类的。
对，真的就是没想到，就是对他也是个人啊，
他是人，是个人，
就是会觉得，就是他就是一个神奇的人，就是这么有智慧的一个人，这么强大的一个脉，怎么会从这个世界上就是蒸发掉呢？
他把精神传递下去了
啊！哈，是讲的那个补充刚刚那个怀玉说那个 Patty Style 的那本书，我自己也觉得超棒。他其实就是这一两年才出的嘛，是很新的一本即兴剧书 ，Improvise Freely。它的副标是 Throw Away the Rule Book and Unleash Your Creativity。所以他基本上这本书就是关于。怎么样打破很多大家在即兴剧世界里面常常在讲的 rule， 就是规则
打破，
对，打破翻转你对于规则的就是概念，这样我觉得很棒，就是当然现在只有英文版，就是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但他写的英文真的比那个 impro
好懂
好懂，如果你有国高中英文的程度，我真的觉得就完全 OK 了，查一下单字
立刻开，
就跟他上课一样，他上课也是超级友善，
简洁有力，
又非常有国际 sense 的一个 Patty， 这个老师超棒。其实啊，我们就是在疫情发生的那边，本来要请他来，都约好了，都约好四月份他要来，然后就是因为疫情就
今年或明年
到了。OK， 好的，大家存好钱。OK， 哇，真的
太开心了，
真的也是很棒很棒的老师，这样子，
对，期待。
好，那黄伟翔呢？您这个有什么感觉吗？没有也没关系、哦。
突然被怀玉那个暖流给就是流到，
对，我刚眼眶都湿了，
我自己也吓到了。
那突然不知道说什么。
我记得你们有现唱即兴送他。
对
哦，对对，上次林业余有提到上一次
哦，对，就那一天，因为3月11、12号那天、
啊，对对 对，就是即兴唱歌基础工作。
然后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一样是收到了孝贤的讯息。对，那时候在一个中场休息， 然后准备要进行最后的课程的时候，诶，看到这个讯息，我没办法假装看不见啊，对啊，所以我就给谚语看一下说，我刚刚收到了这个消息。对，
怎么样，就是即兴界的大新闻的那种感觉。
是啊是啊，对，但因为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啊。哦，因为在前几天的时候你才说他现在有的状况，然后
是
有时候这两天也会，那个时候的那两天有时候会想到这件事。
是，
对，于是就我们因为要做的是即兴公益大合唱，就是在那个基础课里面的一个练习的环节，
好刚好，
对，就是一个为谁而唱，然后你要为这个为谁而唱到一个歌名这样。嗯，那时候就什么歌名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对，但
有那个谚语在我们前两集他有讲到，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但是请去听前面两集，林谚语有讲那个歌名叫什么，
对，
他记得。
但因为我本来在一个比较低的心情跟情绪，但因为那时候是要在工作坊的状态，所以我没有让自己就这样子低。那因为当下那个发生，有人丢了这个，台上也有伙伴接了这个建议，所以
是学员上工作坊的学员提议说为 Kiss Johnson 而唱这样。
台下有人丢建议，然后就台上就呼应说好，哦，这样，嗯，就结了。因为在场当时有一些是也有在做即兴剧的伙伴这样子，嗯，对，所以那时候就唱了这首歌这样。
嗯哼，那你觉得就是对你自己个人 personally 就是这件事情有什么影响吗？
我还在整理，
你还在整理。
但我还蛮刚对怀玉讲的那个我蛮有感觉，就是你说在 Patty 的书上读到的那一段，嗯，对啊，这是我之前没有那么强烈想过，就哦，原来我还在世的时候跟了，会或我们有机会跟一些还在世的戏剧大师是有些连接，嗯，是有联系的，嗯，对，甚至你可能在那当下没有那么有强烈的感觉，嗯，对，但事情发生之后才感觉哦，好像是有点蛮不得了的，因为他们不论是读了他们的书，参与他们工作坊，或他影响的人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了我们之后，嗯，我好像才变成了现在我的样子，或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看世界或看剧场的方式，嗯，这样，嗯，这样突然也有一点感触，嗯，对啊，
他就是到底就是对你个人来说，就是 Kiss 这个人有什么？在你心中的地位吗？还是就只是一个书本上的一个？
我现在最直接的我会时常想起他在书上碰到那个怪女孩的故事哦，就是他以及他在讲他跟他的美术老师互动的那个画画的过程。嗯，那我觉得这带给我这一两年在不论是工作坊或是其他的教学现场，嗯，都在我有没有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可以完全允许大家是可以打破这些规则，然后老师不是老师，老师也我也只是走在这前面一点，嗯，但有时候可能在工作方的一些人，他会需要一个这样的身份在前面告诉他什么事情是对或者是错，但至少在书中我会看到 Kiss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示范，就是他永远是在跟你那个状态是可以被调动的，对，然后他好像永远不会就只是一个老师，嗯，这样。
对，我觉得我从他这本书里面，虽然我觉得很讽刺的是，嗯，我自己的体验跟赵怀玉刚刚提的，就是他当老师的时候，嗯，其实我们身为学生都觉得蛮挫折的，这样，嗯。但是我们是从他的这本书里面，他描述，比如说他怎么当老师，或者他建议大家怎么当一个教即兴剧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我获得很多的滋养跟提醒，这样，嗯，就是，嗯，这真的很妙，嗯，
对。那我也要再补充一下，嗯，也许就那时候我说我想打电话嘛，我说我太小了，嗯，也许我觉得他是有想翻转那个权威性的，可是对我们真的太难了。例如说他说他知道有时候他声音太小，然后如果有人觉得他声音太小就对他大喊 louder， 然后我们就有些人点点头啦，然后他就自己笑了一下说，哦，你们才不会喊，就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人 这样子对我说过，因为在那个场域里面，你可能只要对他说 Excuse me, can you speak up? 连这样都不太会有人讲，就这么客气去请他大声，大家都不太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想翻转权威，可是我们真的太把他神格化了，所以他就变成用一种尖酸刻薄的语气来刺激你要去翻转那个权威，可是只会让我更害怕。
是，
对，但是所以他后来有一次有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他讲一下 life game。
嗯，
因为这十天他就是个别讲一讲，例如说讲一下就是只要中性就好，不用试着要做到。他我居然忘记了
be original
哦，对对对对对，
好厉害
be ordinary
对，不是 original， 对，就是平凡就好，就是可能有平凡就好啊，或者是 status 啊。那有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他是示范 life game， 所以他会问问题嘛。那他有一次居然对我们班一个很常常就是很高傲很严肃的人，他在念那个贾克勒寇学校，所以他真的是练就一番技艺能力很好的一个亚裔的，我不确定他是亚裔法国人，亚裔的法国人还是亚裔的美国人，对吧？总之他就是很酷。然后他居然在 Life Game 的时候看着那一个人，然后他扮演他年轻的时候 Keith Johnston 扮演他的青少年，对着那个亚裔的法国人说，所以我现在以后的生活真的会比现在好吗？我现在可以不用结束我的生命吗？可是这个那个亚裔的法国人他并没有说他青少年的时候有起过自杀的念头，然后那个亚裔的法国人就哭了，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好温柔哦，就是他好温柔而且好理解，就是他在这十天可能都有在默默的观察学生之类的，对对，就是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他的温柔，还有他想翻转的事情，可是对当时的我或我们全体的学生真的太难了，因为他就是神，但我不想这样说，可是我们可能默默的就把它变成这样。
对、啊、
对对对，
这就是大老远的就是花了一笔钱，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想要接近大师的那种心情，可能花十天都不够平复这样子，然后可以让你平常心的面对他。
对，
所以我们在那边读着他的书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比较平常心，
对，
我们才可以感受到他的温柔啊。
没错，没错，
真的、
啊，
我就常常觉得在读这个书的过程中，就是 Kiss 真是他妈的，就是就是很贱但又很温柔的一个人，就是从他的书上就是很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在
对，
但是在现场 ，sorry， 感觉不到。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他问的问题，我想啊，他会这么细心这样？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会。
那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象，如果他还在，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对他喊 louder，
对、啊、
应该蛮开心的吧？
真的，我就想说，我再一次去上课，我如果真的听不到，我就要这样对他说，真的。我们最多只在后面说他刚刚讲什么，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
对对 对, 對，
我也没听到
是是。
对，
但总之各位就是，如果觉得小小遗憾，那个你没机会去上到 10 Day with Keith Johnston 这个课的话，刚刚提到那个 Loosemuth 他们就是常年来都有在举办的，也是每一次都跟 Keith 的那个工作坊时间是很接近，就在七八月的时候，而且是两个礼拜的。这个长度，然后其实据我的了解，他们上的非常多的内容就是 KISS 的方法，甚至有一些例子也都是 KISS 的一些经典例子，这样你还是有机会可以上到这个课的。然后在那个就是 KISS 他所创立的那个剧团的那个空间里面就是上课，所以大家还是有这个机会的哦，可以去查 Loosemuth 的这个资讯，然后他们的老师我觉得也都蛮棒的，
对，而且他们也会比较转换成工作坊的方式、欸、
对
对
对 对, 對，
就是实作跟反思，实作跟反思也是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学习方式这样、哦、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在那个 在那边上课，你们那时候应该也有吧，就还蛮酷的、嗯、就是在那几天之间，因为 Loose Smooth 也是会规律每个周末都有即兴剧公开售票演出的地方，他、嗯、会安排学员、嗯、我们那个 International Improvisation School 的那个学员可以去他们的那个演出，就是嘎一脚，然后就是在里面演出这样子。
对
啊，就会有那个机会，还蛮酷的这样、嗯。然后大家都说着不同的语言，因为这个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这样子。是的，好的，我们关于 Kiss 过世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啦。我们要来还是一样要进入 Kiss 的书写的世界。Impro 这本书由台湾的原点出版社出版的繁体中文版。就是我们从前两集开始正式进入了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五章、嗯、就是面具与催眠。然后呢我们在前两集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讲到，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面具跟催眠听起来有点遥远，离自己的就是生活啊、嗯、甚至是就算你是在做表演的人，有时候对于这样子的形式也不见得有机会接触的。但是从 Kiss 他在讲的这个内容里面，其实我们会就是是有可以感觉到其实是没有那么遥远，就其实他会一直跟我们其实实际真的有经历过的一些发生是可以连结在一起的。那上一集呢，特别是他就是他最喜欢谈拖那个史坦尼就是他上一集的内容就在讲俄国人，然后特别就是史坦尼以及史坦尼最喜欢的学生就是一位叫做瓦好坦戈夫的
瓦好
对瓦赫坦戈夫对对对的一个人，他们也有使用面具来让演员可以进到那种很即兴的表演的状态这样子、嗯、所以就是他，我觉得他就是以此证明就是面具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遥远这样子。然后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他这一章里面的第三小篇来开始聊起。然后我也想要再就是讲一下他这个繁体中文版呢，出版社又非常的热心的给他了一个标题叫从神圣的面具到世俗化的面具。
半、哦、本来是什么，
他本来的英文标题我来念给大家听，
好好好，
叫做 Destroying the Mask、
哦、
是不是有点差别，
破坏面具
就摧毁面具、嗯
啊、
Destroying the Mask。所以好，我只是先告诉大家它原文是这样，我们等一下继续听下去，大家我们等一下再来理解一下它到底为什么英文是这样下标啊，中文又这样下标嘞。
对啊，怎么会这样
对，好、嗯、那总之一开始我来告诉大家一下它这个 Destroying the Mask 的这一小篇它一开始说什么。它的 case 就是说呢，如果你第一次看到面具这个东西，你一定会觉得它们看起来很奇怪、嗯、没错，我上一集就有说过，我看到面具的时候就觉得很脏很老 很不卫生就是不想放到我的脸上，是的。然后呢嗯，但是 Kiss 觉得面具表演这件事情、哦、其实并不比其他类型的表演来得奇怪。 OK， 然后他说呢一般的表演在角色尴尬的时候
嗯，
演员呢也会脸红
嗯，
那在角色害怕的时候演员会脸色苍白、嗯、然后呢所以他这个应该就在讲说，就是角色的脸在不同的状况下本来就是会有变化嘛、嗯、就是我们是用演员实际的肉身去做这
个
表现对对对、嗯、这是应该就是像是一种不同的面具一直在换到一个人的脸上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甚至他还说有的演员在感冒的时候上台去演出、嗯、这个时候他的感冒会很神奇的暂停、
嗯
哦、等到演出结束大幕一落下的时候他又开始流鼻涕、嗯、这句是什么意思，
这句是真的，
你们可以理解吗？
真的真的
真的
真的，
我就有在可能微感冒的状态、嗯、上台之后就会感觉不到感冒的状态、
嗯、
就是感冒好了吗？没有，下台之后就又松懈下来了。 但我以为是肾上腺素诶、欸
有可能、哦、
我也有类似，我是脚痛，例如说脚痛然后想说天啊怎么办，可是上场还是跑啊跳啊仿佛没有脚痛、嗯、然后结束之后就哇真的好痛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很多你很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都会大家都多少经过，你不用一定要当过一个演员。我觉得我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刚生完小孩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这里痛那里痛，然后那个你的两个乳房一直在渗出那个奶水就是身上一直湿湿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整个人超级在生理上很不对劲、嗯、但是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好不容易有机会来工作，来剧团工作的时候，就是在那几个小时里面完全感觉不到我刚刚说的那些刚生产完的比如说这里剖腹的这个伤那里奶水正在流的那个部分完全感觉不到，但是一结束要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那些不舒服、嗯、
你这样讲我想要有可能专注力，因为你就真的太全心投入专注这件事、
啊、就是心流啊，就是
心流、
啊、
或是被催眠了，
对呀、啊、就是啊所以呢他就所以他才会说面具表演这件事情并不比其他类型的表演奇怪、嗯、他说呢演员会被角色附身、嗯、就像他们也会被面具附身一样，他是这么认为的、嗯、哼哼，然后所以他也说很多演员在化上妆跟戴上假发之前其实他们都是无法真正的找到角色或是进入角色的这样、嗯、所以那个外在的变化对演员进到角色找到角色是很重要的，然后就像面具就是可能一戴上去就会让你变成那个角色，就是这是一个相通的道理、嗯、然后他就说、哦、我觉得他后面讲的这小小一段真的是就是大家都要仔细的听听跟消化一下、嗯嗯、他说、嗯人们会觉得面具这个东西很奇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对脸孔的反应有多么不合理。 OK， 就是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脸孔，我们其实每天都在看脸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看别人的脸孔、嗯、我们对脸孔会有什么反应，其实我们自己不会，平常不会一直有意思吧我看到这个脸口哇我什么反应我看到这个脸口哇我什么反应、嗯、对，但是呢当我们看到面具的时候就是我们却就很有意识、嗯、那个感觉是很明显，就会有那种嫌恶的感觉或者惊吓的感觉还是怎样、嗯、但其实它就只是另外一个脸孔而已啊，我们对于平常活着的人的那些脸孔我们看的时候不会那么有意识、嗯、OK， 所以这边目前为止有可以理解吧，
有
好，所以然后他就说一般人也不会意识到大部分的生活里面我们其实都在某种形式的催眠中度过。
哇，这句话这
句是不是有点可怕
有是都活尸这样
他的意思说也就是说被掌控，嗯嗯嗯嗯，就是、啊、天哪，这我觉得这一句就是好需要
被生活或被工作或被某个你觉得 have to do 的什么
催眠者、驱动者、嗯、掌控者、嗯，然后我们不自知，嗯，对，然后我们理性上会认为所谓的正常意识，嗯，其实他认为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好像可能平常都觉得我们自己用着一个正常的意识在过活着，但是 Kiss 告诉你说、嗯、他认为其实所谓真这个大家认为的正常意识这个定义其实才是罕见的，然后最后这一句话这个大家好好的感觉一下、嗯、就像冰箱里的灯一样，当你往里面看的时候灯是开的，嗯哼，好，当你关上冰箱你不看的时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问号，
对，问号、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两位你们听得懂吗？你们理解是什么？
我小时候有过类似的那个心情，就是每次打开冰箱就是灯会亮，想说它是哪里亮让它亮的、嗯、然后就开微微缝，诶没有亮，诶亮了，它是怎么办到？但后来长大之后你就知道在 冰箱的后面有一个开关，它
是
会感应，
打开之后它就是会让它灯亮。嗯，
对，所以你们觉得它是用冰箱或者说冰箱里面这些东西是拿来比喻刚刚所提到的什么东西？
我觉得好像是你看人的脸孔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刻意去打开，没有意识的去打开那一扇门，嗯，其实你看他们就是像冰箱一样的把门关起来的样子，嗯，你根本不知道它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怎么样了。但是当你去开门的时候，你有意识的去觉察说你看到的每一张脸的时候，你才真的有照亮它去看见。嗯，
对，我想到的是我们当面对到人的时候都是打开冰箱看到那个样子，所以你会认识哦，它就是长这样，因为我知道蛋会在这边，美乃滋会在那个边，然后酒会放在那里什么的。但关起来的时候，就像他背后在想的那些是什么，那个是你可能不会看到的，可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样子，这样，因为他是冰箱，他在这里，这样。
冰箱哪
里？对，
是
好哲学哦，这句话。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超级理清楚他到底是在比喻什么，但是我写下了四个词，就是脸、面具、看跟被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关系，对，很多方向，欸，就是我们看别人的脸，然后对，别人也在看我，然后我们看面具的时候，对，面具也是在看我，然后我们是有在看又有被看，嗯，然后看面具，看面具跟看脸就是有什么同与不同，然后看跟被看又有什么同与不同，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奇妙的可以思考，然后他应该就是想要提醒我们一些我们对于面具这个东西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东西，嗯，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嗯，然后长得丑丑的什么的，嗯，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然后去对比我们平常面对每一张不同的脸的时候，我们有注意到我们那个时候的反应是怎么样吗？对啊，为什么我们会对面具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但是其实面具我们可能忽略了，面具这个东西如果放在人的身上，就是他可以，他一直想要去提的那个，就是我们是可以寄生的，就是被那个角色，嗯，被那个面具寄生的这件事情。
他用的是比较是附身。
哦哦对，嗯，诶，他上一个上前面两集的时候他有写寄生跟附身症，
那英文单字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
不一样，
这个两个词
也翻的也不一样，这样子，
对对对，
嗯，对对 对, 对，
哦，因为他是说面具寄生于演员，然后演员是被面具附身，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两个有点不一样，
哦，
一个互动的关系是不同的，
对对对 对, 对。
是，
所以听起来面具比较是主体，嗯，面具寄生于演员，演员被面具附身，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好像我们都海洋生物，我寄生于你之上，他变成那个主要的，
对，主要被显现的
leading，
这样，
是的，所以就是，嗯，大家听到这边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就是还是有一种怪力乱神的感觉但是呢，嗯，请继续听下去，他后面还会就是聊到很多很多，就是面具这个东西在人的社会里面，嗯，就是不是只有 Keith Johnston 一个人，嗯，觉得他有一些就是神奇的地方，这样子。
其实往下讲是讲到说，嗯，我们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面具，你可能会像是从图画当中接触到，或是像博物馆里面，但他说你会很难理解面具的力量，因为 Keith 他自己就有在做面具的工作坊，所以他有真实的接触过面具，嗯，然后陈列柜里面的那些面具他也很有可能只是一种装饰，他可能放在一些营造好的情境的，非洲部落啊，然后有一些，哦，雕塑好的一些人的形象，然后挂在那上面或在墙上。嗯，那他说，在没有服装、没有影片，甚至没有照片的状况底下来展出这些面具，我们 人类就只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品而已。但很多面具它看起来如果它漂亮或动人，上面有些羽毛或是有些水钻，但它都不是重点。
它不是重点。
对，重点是面具是一种将人格驱逐出身体让灵魂附身的装置。
哇，
怪你
又来了又来了。
但他这边因为刚好翻译是装置，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拿手机，对啊，或是手机里面如果有出现一张脸就是可以跟你互动的，
是
你不觉得应该要很奇怪吗？对啊，但你不觉得奇怪，可是你现在看到我们一般我们讲到面具的那对那个面具的印象，你会觉得奇怪。对，我就让我想到这件事情。
因为好像就是觉得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但它又好像有一个
灵魂，
有一个灵魂，真的隐隐会这样觉得，所以你觉得咦。
而且眼睛有动，然后嘴巴有动，就有种那个动到底是要我干嘛，就是为什么我看不见那里面有什么，
是
它应该要有什么吧。
是是是是 是, 是。
对。他说一张非常漂亮的面具它可能毫无灵魂。但一张老旧的然后有嘴动跟眼动的麻布它可能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
麻布。
对，所以平常如果有敷那个面膜啊，请不要弄脏它。
什么
怕有灵魂。
对，可能会有灵魂会附身在上面。
Oh my God, 你知道吓死谁。
你这样想到那个漂亮面具，我想到很多观光景点不是有那个，例如说假设去丰臣秀吉的景点，他们就有一个丰臣将军的那个，然后挖两个洞的纸牌，
对啊，让人家去拍照那种。
对，老实说，我觉得那超没灵魂的，就是、
通常是挖一个脸吧，
挖两个洞，因为你要看到他鼻子啊，对，挖一个脸，挖一个脸，挖一个脸，
就是整个脸，
对，
让你取代这样子。
对，
我现在浮现两三个文那种文创的那个观光园，
有，我最喜欢拍那种照片，
不错啊，那超没灵魂的，你就真的超没灵魂，就是你不会感觉到任何灵魂，你就觉得说哦，我就去那个装可爱一下。
对啊，
对
啊，
对，
通常都会在那后面做一些怪表情啊。
对，
不是，我刚刚觉得有点荒谬，是超没灵魂，但是很开心的样子，这应该要生气吧？
就是只是想完美一下或者好玩一下，没有到想被那么认真去成为那个角色的状态这样。好的。
那 Kiss 往下就接到，在原始文化当中，没有什么比面具更有力量的。他讲说面具会被在那个原始文化当中的人们会视之为他是神谕啊，裁判者或是仲裁关于一件事情的什么的人。他面具是如此的神圣，以至于任何看到他们的外人都会被处死。他能够治愈疾病，也能够让孕妇不孕。
Oh my god,
让女性不孕。
这是不是就是马上想到我们上次演的那个 Oracle？
对
啊、
okay.
你刚刚讲的那个戴面具的那个人，就是我们上次演那个《即视录》这个演出 Jonathan Pitts 就是导的。然后我们就里面就有一个那个他角色是什么，
祭司。
哦，祭司。对，祭司，他就是一个戴面具的角色，而且他可以决定一些事情。
是
对，
有
就是在古老的文化，他就是取自于古老的文化里面有的这个宗教仪式里面的这个角色。
大家可以上那个勇气即兴的 YouTube 上面，
是
的，当时的影片可以看，
是那个面具可以再找好一点。
什么
那个面具可以再找好一点，
找好一点。
你觉得那个没有带，没有那个很合我们的演员的脸，是不是？
对。
是，但我觉得他这个在灯光下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个魅力耶。
对
啦，
在灯光下。
真的。
在后面的段落他讲到在原始部落当中有一些部落会非常害怕面具的力量，所以他挖那个眼睛的眼洞就只让佩戴的人眼睛就是只能朝下，可能颧骨比较大，然后眼睛只能朝下。那有些面具呢会用链子锁着，以防他们攻击旁观的人。这句话在吓唬谁？
这怎么可能？这玩具总动员吗？什么东西、啊？
用链子扣着，以免他们攻击旁边的人。
对，那甚至呢，有一种非洲面具上面有一根棍子，据说你碰到它，你会得麻风病。
什么？
甚至在某些文化当中，死人会转世为面具，后脑勺会被切开，一根棍子穿过两个耳朵，然后舞者会咬着那个棍子跳舞。
天哪，所以死人化身为面具，他就投胎变成面具。那就是说我阿美死了，然后他投身在这面具，所以我戴着这个面具，我可能就被阿美的
哦，对，应该是。
但你可能是要祭司，只是平凡人可能不会那么的神圣化。
哦，就像
可能是个王或一个
神，
对，
踢档的那
种，有点这样感觉。
变投胎变身成面具，真的好。阎罗王问你要选哪一个，居然有面具这个选项，有多奇怪。
我要投胎成面具，知道吗？
或者你可能只有五个牛、猪、大便跟面子，就面具居然会是其中一个选项，好奇怪哦。
但刚刚孝贤讲鸡身，确实我们戴上红布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就是也是有类似的概念嘛。哦，眼睛我借给神啊，所以我把我的原本眼睛给盖住了。但它是另外一个逻辑，它不是整个脸被盖住了。
哦，你这个，那你可能就会看到其他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对不对？
哦，就是对，有的还有什么进到阴间里面去
观落
观落阴，
越
讲越虚，
是真的。
对，很难想象这个体验带来的冲击。书上的一段话，
但是他应该是不敢乱讲，他举的这些例子一定都是，对啊，其来有自的，来告诉我们说，面具其实，在各种文化里面，其实它都是可以是有生命的一个存在，这样子。
是，或者我也会想到，是不是演员。扮演角色这件事就是一个很玄的事，就是我们现在当然很可以很轻松，我是小朋友，我是老人，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你要成为那个角色，就真的是一件很玄的事。
很玄的事，
某种程度上算是吧。
对，真正的进入角色哦。
对，
不是有人很演疯子，后来他就真的去跳楼过世了嘛。
是啊，
你看这个真正的这个追求，因为我们人一般活在世界上是有一个自我意识被形塑的。但我在扮演的时候，这些老师们或是在做艺术工作者都会说，会一直在持续的追求，真的是这样吗？那个动机是什么？所以作为表演者的我们也在让位去想，如果是他会怎么想的那个变化。
我想刚说让位，我觉得好那个好启发哦。对，就是真的要把自己被寄生，让自己被附身这样子。
因为刚那个怀孕你想说进入角色难，我就是反而是从 Kiss 他在介绍这些的那个过程中，会觉得他其实是一直要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遥远，
没有那么遥远，或者其实根本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很常在发生，只是我们把它给神奇化了。我不知道，我反而是这种感觉，因为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说面具这件事情，在他的文字里面去说这个东西是自己会有生命的，还要拿链子去拴它，这件事情他好像觉得这
很不可思议。
没有，他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觉得理所当然。
你讲的没错，
就是，
你看他说，你前面才讲，我们所谓的正常意识其实很罕见。如果我们人有自己原本那个自我意识，
是
它是正常的，
是。
但我们日常生活每天在扮演的，
对，
你其实都是戴着一个面具在面对这个世界的。
是，我接收到的是这个。
你总是打开冰箱。你在房间里面那个才是可以不开灯，你知道里面有什么的。
我觉得我可能就想的太远，就包含牵涉到表演方法的各种表演方法去引导一个人进入角色的。
是啊，但他就蛮质疑其他的表演方法。
是没错
啊。对啊，因为我就觉得你不能总是说那个你开灯看到的那个才是正常。但其实有多少时候，我们平常大多数时候到底是开灯呢，还是其实大多数时候其实是没开灯，在进行这个运作。我们有在真实生活中有多少的时间是真的那么有意识的去看那个其他的脸孔。 其实我们都是无意识的在看其他的脸孔，可是当面具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哦，我就是那一瞬间是开灯再看，就觉得这个好奇怪，我比较正常，这个东西是奇怪的，面具是奇怪的，人脸才是正常的。我觉得他是，我真的觉得他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对
什么什么你在
是相反的，
是什么
是就是面具这个东西很正常，就是面具有生命是很正常的。然后我们平常大家以为的那种扮演是要、怎样才可以进入的状态，其实我每天都在做。我每天很多时候里面都在做那些
事。可是那个扮演还是你用你自己去扮演啊。但是如果说你是扮演一个有本剧写好的角色，那个扮演对我来说是蛮不同的。比如说我扮演女儿，扮演教练，扮演现在录 podcast 的人，这我很清楚，而且我也知道我需要拿出什么样的样貌来面对这些事。可是跟我，对，我刚刚是牵扯远一点，跟我去扮演一个有本剧的角色，对我来说是蛮不一样的。
我有点难描述，就是，我有一个体验，我分享看看。我在13年的时候演了一场戏，那个戏是乌犬剧场的《你用不上那玩意儿》。
我看过。
然后那时候连续的十场当中，有一场我特别记得是在第七场。那时候我们在演出之前，我们会做一些暖身。我很印象那天导演或者是谁一直要我们去做一些超过我们体能极限的什么事情。但我那时候想的是，明明现在我们就要进行演出了，你还要做我们超过体能以外的事，那等一下在舞台上面演得不好怎么办？然后我就生气。然后我生气之后，我就做了，因为那时候真是年纪比较小，就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本来个性上面不太会跟别人生气，在那个时候，现在可能因为极限的关系，有比较可以诚实的表达些什么。你看我的面具哦，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那个当下突然有点生气，这其实我很有意识我做这件事情，但他又有点超过我平常会做事，因为我知道这会让别人不舒服。所以我做了这件事，简单讲一下，就是我有类似咬了我自己。
哇，
对。但很微妙的事情是，我带那个状态，因为其实我觉得以前没有那么强大的控制力去照顾到什么事情要做跟不要做。然后发生这件事情，我当然也会尴尬。但大家也就保持在那个状态当中，我们就进到那场戏，然后在进行演出结束之后，还蛮奇妙的是那一场的灯光，我记得他叫小四，也是在剧场当中很常在做剧场灯光的一位朋友。他就说他看到台上我演的那个角色是一个大学生，他说活了起来。然后我就在我后来的反思是，因为那个角色是在他面对到学运里面有各种体制上面的不公而他站出来的角色。我的真实人生其实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冲动跟憧憬，当我在面对到体制，我以前都蛮乖的一个孩子，告诉我要怎么样做我就怎么做的。我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他值得我愤怒，或我要挺身出去愤怒，可是我就在演这样的戏。所以我只能一直揣想有什么是从我的生命经验里面去可能会让我愤怒的。但那天就是发生他现在做了一件让我愤怒的事情，所以我在当下愤怒了之后进到角色里面，他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角色被活，他活了出来这样。对，活起来了。
那不是经过你的理性选择之下去扮演的角色。
对。但我自己有知道好像演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既又在原本走的那个本来写好的本里面，可是又有很多动作你好像突然知道那个地方要干嘛。只是以前会被抓住的是，因为你被教育说演员你就是要在排练彩排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确定好之后，你来到舞台上你要一再重复在舞台上发生的事，因为你已经是作品了，你不能随意跟动。可是我会困惑的是，演人是活的，为什么会
最好有可能每次都那么精准，好不好？
就算你真的进入那个角色，那个角色在每个时刻，因为当场环境跟对方丢出来的东西
感受一定会
不一样，那个角色对还是会不一样啊。对，
而且我也以前也觉得这件事情比较珍贵，可是他
重复进行，
没有就是
当下反应，
对当下反应这件事，但有些人就会认为你不专业。所以我以前也还蛮在挣扎在关于做表演这件事情或成为一个演员到底我要追求那个东西是什么。对。 对，大概这个感觉。
嗯哼，
感谢伟翔的分享，
有点讲多了一点。
我好的。
然后后面一些些是讲到面具跟它的强化的力量是跟仪式很紧密的连结的。那 Kiss 就举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个藏族人的面具，他每年都会从圣祠里面拿出来一次，然后放在上所的小庙里面过夜。两个和尚整天念坐着念经，然后防止这个面具里面灵魂挣脱出来。然后那个部落里面的大家呢，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会把门都锁上，没有人敢出来。然后第二天呢，才到这个仪式前面去看舞者，把他戴在脸上进行这个舞者已经被附身到这个面具的灵魂已经附身到舞者身上。
他讲这一段是想干嘛？想让我们更害怕，或者
他讲的这句话是要说，当这张可怕的脸变成舞者自己的脸的时候呢，他会有什么感觉？
他应该没有空间去感觉吧？我觉得，就是这个舞者应该没有空间去感觉，因为他就是成为
那个灵魂，
对对，他就是在那个状态里了。
是，就是如果真的是他如他说的这样子的话，
我这样想想也蛮奇妙，因为我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当中已经是戴着面具了，你当然会没有感觉到你是戴着面具的啊。顺着你刚刚那句话讲，
对啊，对啊，我就是感觉他想要讲的是这个，
是这个，
就是某种程度，我们戴上面具，算是脱掉另外一个面具，然后就是对，懂我意思吗？对，
突然这边变很玄，
因为现在变成有一个实质的面具，跟有一个象征隐喻的面具在我们的交谈之中。实质的面具就是他讲的这种，刻画好的啊，这种。然后我们刚刚讲的比较，还有一个是在生活里面扮演不同角色的这个面具，所以我目前还有一点那个混淆，还不是很清楚。这样，
我觉得。我因为算是说因为审定的关系整个把它读完他的这一篇，我有点觉得他的戴面具这件事情就是允许我们，就是我们人允许我们自己进到一种状态，然后那个状态就是跟这个面具，当然是跟他这个面具他的长相啊，他带给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会戴着然后照镜子，带给我们的那些视觉跟那种感受的那种冲击之后，我们允许自己就是可能就是退掉原本我们平常生活中的那个面具，然后进到那个跟面这一张面具去结合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角色，这但这个新的角色也绝对不是全新的，因为他后面也会再讲的，就是说每一个人戴上同一个面具，会发展出来的角色都是很不一样，就是跟那个戴着的那个人还是非常有关系的，对啊，所以对，这是一个就是。所以我才会说他戴上面具是拿下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某个面具，然后让你允许自己进到那个状态这样子。对啊，所以那个状态是像是有点像被催眠的一个角色状态这样子。对啊。
那你现在说戴面具是戴一个真的面具吗？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
OK, 那这样我比较理解。
对，但是这个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比较难做到。比较难做到那么的那个程度那么的浓。因为我觉得在生活中你刚刚说的切换比如说老板的角色、妈妈的角色、录 podcast 的角色，就是出去跟人家谈事情的角色其实是浅浅的在变动的。
对，而且你自己也算清楚跟熟悉这样子。
对，但是其实我们就是那个冰箱里面在关着灯的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你戴上面具的时候可能才有机会允许自己那么浓的让里面那些东西出来的。
Oh my god
所以对啊，所以就是你可以我整个读完是比较认为说他是在 在讲这个东西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类似讲白话文，就是把我们里面的一些潜能再带上之后可以出来。对，那还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只是平常在现实我们以为的正常意识的那个面具下，它是出不来的。对，
哇哦，
这个概念还是很像在做即兴在 的训练里面，是把什么东西挪开去展现你原本有的。
是啊，因为我就说我以前在还没审定之前，就是只看英文版的时候，这一篇我根本就是这一整章我根本就是没看必睡，根本从来没看完过。但是我真的在审定的过程中毛起来把它中文英文都看过之后，我发现对啊，像我以前会觉得这一章跟前面的四章是完全分割的，但是我重新审定完之后发现它是同一回事。
天啊，
我刚开录前才跟华瑞讲说，这第五章是不是要讲一下很脉络，就是对被连起来。
对啊，它是同一回事，真的。但是一般人真的就像以前的我一样，看到面具两个字就只想倒谈这样子，觉得干嘛这边呆记，
没学过
民俗文化。
天哪，
文创表演。
对啊，但是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民俗的一部分这样子。是的。
好啊，那我接下去讲刚前面孝行有说这一节第三节在英文叫做摧毁面具嘛， Destroying the mask。
是，
那我觉得其实我这边真的要来讲摧毁面具这件事。
Yeah.
前面是个介绍这样子。对，然后他就会说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到底怎么摧毁面具，在我这一段会讲。他就说呢，现在人其实不太了解面具，那他觉得有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教会的原因。因为他觉得教会呢把面具认为是异教的物品这样子。因为教会应该这边指的比较是基督教或基督教，没错，后面他有说。
是的。
所以他就是单一教论嘛，所以其他只要跟他不一样的异教就不应该存在。所以他就镇压。那为了这个我有特别去找，因为我想知道有没有文献是真的谈到说基督教是禁止面具的。那我其实查不太到，只有查到这些都很有点好笑。一个呢，真的有一本书叫《基督徒不戴面具》
啊，
一本书，是一本书，还有 PDF， 然后我就看。结果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刚才在跟你们核对说到底是象征的面具还是真的面具？那本书在谈的全部都是象征的面具，就是说我们应该真实，我们应该要勇敢的表露自己，我们不应该虚伪戴着面具去面对任何事情。所以我想，好吧，不太相关。然后后来呢，我还查到一篇是他写说 Why masks are a religious issue， 就是说为什么面具呢是宗教议题。那他也开始要谈，然后我就想说太棒了，对，为什么？结果真的很好笑，我看了之后发现他的 mask 是口罩。
哎呦，
好烦哦！
所以是2020年出的文献说，为什么口罩其实戴不戴跟宗教议题有关？好，
什么？
没，总之，其实文献上是我目前查不到说教会禁面具，但是如果用想象或推论，好像可以理解，
因为禁偶像，
对，没错，对，他们禁偶像、禁崇拜，跟我想附身啊、寄生这些概念，他们一定是非常不同意的。
因为他们的偶像就是那个人偶的那个偶像，不是我们说的 idol 那种偶像。
对对对对，
所以说人偶跟面具也蛮像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推论是可以理解这样。好，他就是说呢，现在的文化教育啊是很敌视催眠状态的。对，然后他们就会想要更用理性来控制这些东西，而不是用感性啊或者那种自发的潜意识啊在这个社会上生活。这边我觉得可能跟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生产力。如果说我们让潜意识是比较出来的话，那就会相对是比较没有效率的。真的。所以现代文化其实是一直禁止面具的。那他这边有稍微提到一些小故事，就是说基督教有一些比较偏怪力乱神一点点的教派，像正战派啊叫 Shakers， 它是、
战斗的那个震动跟战斗的那个震战，
对、他们就被禁止不能够震战这样。那这个教会后来也就这个教派后来也消失了，对。但另外一个呢，贵格会就是圣战派是贵格会分支出来的。这个贵格会呢，它也是会战斗，那被催眠的人会东倒西歪啊，步履蹒跚，就不太会走路这样。它也是被禁止的，对。但是呢，其实它这个教会就还存在。在台湾就有、它就叫基督教贵格会三一堂这样子、全台湾应该都有。那离我们最近的是万华、
还查的真仔细、
对
相当的优秀。
是，
就是说这信这个教派的人、他们就是会那边战斗啊，东倒西歪。就是如果说他们进到某种状态的时候，
对
但是被某一些大的教派给禁止了。
对、但我读到这个真的是，反正我就是都会很想吐槽，就基督教派不是有那种治疗吗？
对啊，
治疗他们常常医治，就常常他们在讲神语，他们的神语其实很像我们的火星话，然后大家这边围着一个人，然后然后就会阿们阿们之类的，那我就想说那个才叫催眠状态。就是有一种
对
你
做天语，对不对？
对你做都可以。好的。
别人做都异端。
对，那不然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那个天语不是催眠状态的话是什么？
对，
大家也常在里面说哦，有一种狂喜的感觉啊，那到底是什么？好的。
就是上帝来了，
上帝来了。对。那他觉得除了教会以外，教育他可能也是一个反催眠的活动这样子。
我想你在摇什么头。
就像刚刚怀玉讲的那个教育本身就是让我们变成有效率的生产的机器。
没错、
对是。
所以不可以没事就那边摇来摇去胡言乱语或是战斗身体。
不行，也不要让自己的潜意识出来。
这样老师太难管了。
真的。对。那他就说这几个世纪以来教会是一直在跟面具对抗的。对。好。所以刚就是韦翔很有反应的嘛，教育本身可能主要会被视为一个反催眠的活动这样。对。那他讲完之后又继续回到教会。就是他觉得教会一直在跟面具对抗。那一开始可能会用武力啊，比如说把那个梵蒂冈把原住民的面具都没收，或者像美国陆军会烧毁一些巫毒教神庙啊，然后祭司也会被抓走。可是他观察呢，这些影响其实不大，就是影响教会去控制面去禁止面具的影响不大，所以呢靠教育是比较有用的。
哇，就战争是一时的，教育是很佛，也不是说佛爷吧，长期
深入到，
真的
深入到每一个小孩的心中。
这真的会让我想到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就是太可怕了。
真的就不用武力，可能只要网络或者是各种 APP。
真的
好。而且他用的是他 Kiss 是用无孔不入，他说教会要跟面具对抗最终透过西方教育无孔不入的影响实现了。
Oh my god。
对这真的是不意外这样子。
而且他身为一个西方人在讲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他有一直在反思这个事情。
他一直在反思。对，所以他就觉得说，那现在在西方社会或像我们这样比较当代的社会，当然还是有那些仪式啊或什么面具啊，可是他觉得都是比较佛光光客的。对，都是比较甚至都比原本进行的时间要短很多，就是要展现出来而已这样。对啊，所以他就觉得说面具在我们这个文化中啊，是一旦复燃就是会被很快扑灭的东西。对，
天
哪，你们觉得是这样吗？就只要一星期哦，我们可以戴面具来。
我觉得在我所活的这个 时代或世界里面，它真的已经标签到真的就是有点像刚刚伟翔说艺术品的那样子的，就放在橱窗里面的那样子的，
变成某种文化象征。
对啊，它已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实用性，或者说跟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距离嘛，那个距离就是已经拉开了，已经前面有多少年的摧毁或是教育的深入，已经把它变在那个位置，让我们根本不会觉得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根本不要讲什么复燃跟扑灭，它就已经在柜子里面，它就是放在，
听起来更惨，
对，放在一个柜子里面。就是我不知道谁什么时候他还有机会被复燃，我觉得有点困难。
没错，而且这位老先生他已经离开人世了。我觉得他的复燃也有可能是很希望是用他的方式来复燃，因为他对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跟观点嘛。
是。
对，所以他后面就讲说他在一些地方有建立表演面具的传统，那也就是他用他相信的方式去进行，可是马上学生就会被教导成他用冒牌的意大利即兴喜剧技巧。
哇，
这我们所以学生就开始追求正确的表演，那他觉得那时候面具就死了。
是啊，所以真的面具就只是面具。
对对，所以他这边我觉得蛮接到我们刚刚说的讨论，他说面具一开始是圣物，然后就被世俗化，最后然后就只能够用在节日跟剧院里。对，最后呢就变成展示品、展售品，
对，
艺术品，在游客商店里变成干巴巴的仿冒品这样子。对，所以他认为他诠释这一切所有的现象，他觉得就是当面具完全服从表演者的意志时，他就死了。
是的，他就是一个面具，他就是一个用塑胶或者说用一些树脂跟什么绷带所绷成的一个死东西就对了。
对对，
这句话真的对啊，就是太是现在的现况了。对啊，所以你们看到这边有什么感觉？
现在我心里新升起了一个很微妙的反思。
什么什么？
对，因为我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做了一个戏，然后那是贝克特的剧本，它是没有台词的。那我那个时候一直苦恼于要做这个表演，但我如果是用我的真实样貌展现，不知道为什么有种奇怪的别扭在舞台上。对，因为通常你扮演一个角色，但因为你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它好像没有角色可言，因此我就找了一张白面具来戴在我脸上。然后那时候演出之后，我有感觉这样我比较好像知道可以怎么做，但那张面具就只是在那个书局里面买得到，你拿来之后学画脸谱或者化妆用的面具。我做这个表演之后，有听到有一些观众的回馈，诶，让他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有一些资深的表演者就是骂我，然后或是会说面具有一个他自己的传统，你怎么可以这样随意用面具这样。对，但我想我那个时候是真的不懂。但我找的也他不是一个有古老历史被包或是被怎么形塑成关于表演的面具，我要做的只是那个默剧。对，但我现在看了之后，好，当面具完全服从于表演者的意志时，他就死了。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在回看，你是会同意那些长辈的话吗？还是有了一个
我是无知的，因为我确实没有读过这些东西。然后但无知并不代表你不能做什么事，如果我是说无知也有无知的人会用他的方式去做创作。当然当你现在知道之后，我可能就不会这样子做。对，所以我那时候被骂，我也不知道我被骂的那个原因，我只是听到这个表面的原因。你不知道面具表演有它的传统，这样一句话
他们好烦哦。
可是我没有机会理解。
对啊，我觉得他们所说的那个传统也不见得就是 Kiss 说的这个东西，也不见得是吧。对啊，我觉得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具大部分时候就只是面具。
对，
然后 即便是 Kiss 他已经有发现到他认为的这个面具的生命的那个定义，就是我觉得好像在他有生之年也不见得能够把这个概念传得多么的远或深吧。
嗯，
对，就是大概现在好像可以数得出来这世界上有几个人还在用他的这个方法在教面具，没有很多欸。
嗯，
就比起就是说如果以这本书的前面几章在讲的那些东西，就是没有特别用面具来进行表演的，
嗯，
就是还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嗯，
对啊，所以他对这个摧毁，我们现在在念的这个摧毁这个力量是蛮大的。
嗯，
是蛮大蛮深的。
嗯，
对，有点难让这些面具复生的那种感觉，就回复他的生命的感觉。嗯，对啊，但我刚刚另外一个读完也就是会觉得说，就是面具对我来说还好像又可以用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工具。
嗯，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有机会让我们启发我们更多的潜能跟可能性的一个工具，就是它就被可惜掉了。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用全然不一样的眼光去看面具这个东西。
嗯，
我蛮喜欢也蛮同意这个观点，跟它实际用在不只是表演舞台跟真实人生的东西。
好的，所以对这一集的内容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没有问题。
太好了，那我们就来呼个口号把它结束。
好，
好的，那我们就来呼口号。
即兴主义，
不流鼻涕。
即兴主义，现代文明压抑。
即兴主义，无孔不入的教育。
再会。